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在这里分享过，从圣经的角度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待同性恋这件事情。今天我想要继续同性恋这个议题，我们要来谈一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跟同性恋者交往。但是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到底一般人是怎么说同性恋的形成。同性恋是天生的吗？同性恋到底是不是天生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倡导同性恋运动的人，他们都会强调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性倾向，并不是一种选择，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同运的人所呼喊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所有用科学方法来从事的研究，包括对于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普通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还有领养进到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甚至于对于同性恋者的遗体解剖他们的脑部所做出来的研究，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当然，这个研究的报告非常的繁琐，我就不在这里多说。基本上，结论就是，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个说法，他们研究的数据不足够充分，他们的结论也是薄弱的，很容易就被其他的研究员推翻。当然，我们要公平地讲，目前没有这种足够的证据，并不表示同性恋的倾向绝对没有天生的可能性，好，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并不表示以后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们话要说回来，就算有一天医学研究能够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或者有一些人的同性恋倾向是天生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推翻圣经指出同性恋是罪的事实，是不是？因为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有犯罪的倾向？孩子三四岁的时候，你带他出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很多父母目瞪口呆的看到自己的孩子为了他想要玩的玩具竟然把别的孩子推倒，哇，父母得到一个极大的启示，我一直觉得是天使的，其实里面住了一个魔鬼。所有的父母，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会说，哦，我的孩子天生自私，所以我要培养他，让他发展朝着他天生的倾向去发展的完全，对不对？没有人会这样做。异性恋者，我们在婚姻里面有没有试探？有没有引诱？箴言有一句话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所以有人就说，要我一生只忠于一个女人，或者只忠于一个男人，这违反我的天生性情。所以呢，我们大家就 go ahead， 过一个 happy life， 你去顺着你的天性发展。我们会这样吗？我们不会。所以就算哪一天医学真的证明 有的同性恋者确实是天生的，也不能够让我们去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罪，把它合理化。好，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不同意同性恋者的行为，但是我们又要去接纳他们，甚至于去服侍他们。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自己里面的矛盾呢？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我们坦然地与这些同性性倾向的人交往？我想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看看耶稣他给我们什么榜样。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十节到十三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里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这些税吏和罪人，他们竟然喜欢靠近这位全天下最圣洁的人。这是耶稣的社交生活，他不是整天都跟门徒在一起，他可以享受和那些被宗教人士或者是被一般社会人士断定是污秽的人。耶稣可以享受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吃饭谈话，耶稣可以享受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哇，他不怕灵里面被影响？他不怕沾染了污秽吗？他不怕自己美好的名声被玷污了吗？对呀，同性恋进到我们的教会，万一他们身上的灵也沾染了我们怎么办呢？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就是医治者，健康的人用不着医治者，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去找医生，不是吗？如果我们觉得这些税吏这些人真的糟糕透了，那么他们正好是医治者要服侍的对象，对不对？医治者现在已经在天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但是他留下了他医治的恩赐，并且把这个恩赐赏赐给了教会。所以教会里面应该充满病人，因为这是我们服侍的项目之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结论。耶稣鼓励我们去揣摩一下，到底什么是连续。而神喜爱连续胜过他的教会喜爱祭祀。我想讲一个我在上课的时候听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 Jenna Boings， 她是一个女生，这就是她的照片。她是一个女生，但是呢，她多年来都是在 Macy 百货的男装部买衣服穿。有一天他走进了教会妇女查经班，他坐在一些戴着珍珠项链，然后手上擦了指甲油，非常精致的打扮自己的姐妹中间。他对这一群姐妹说，如果你们愿意帮助我，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服侍主。他是怎么成为一个女同性恋者呢？他出生长大在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这七个孩子 是他的母亲跟五个不同的男人生下来的。从小在家里面就是争吵打闹，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有时候这些孩子会为了抢衣服彼此尖叫然后咒骂。他母亲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从小 Janet 就觉得只有到教会教堂就好像是天堂一样，他只有在教会里面可以感受到那种平安，感受到一下安宁。可是在他13岁那一年，他一个妹妹的爸爸，也就是他的继父，就在教堂的一个角落强暴了他。 Janet 到大学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男生，他参加美式足球队，他喜欢打架，而且他永远打架的对象都是男生，好像他里面对男人有一股愤怒，不明白的愤怒，就是想要 揍人。虽然他交了男朋友，他也订婚了，但是他的未婚夫因为是一个运动员，所以常常为了要练习就不能够在他所在的这个城市。而他是一个非常害怕独处的人，所以就在这种情况里面，他就跟一个工作办公室里面的一位女同事好上了，他开始了女同的生活。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始终想念小时候在教堂里面所感受到的平安跟宁静。有一天在 supermarket 里面，人家就一个女生就邀请他，哎，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查经？他就回想到小时候教会的那个气氛，他就跟着这个人去了。这就是当他被带到那个查经小组，他看见这些妇女都是戴着珍珠项链，非常体面的穿着，而他呢就像一个男生一样坐在他们中间。可是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可以帮助我脱离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服侍主。这一群优雅的姐妹都接纳了他，虽然有时候他会感觉自己在他们中间格格不入，但是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接纳他。 Janet 和姐妹们查了一段时间的圣经，这个带领查经班的姐妹有一天就对她说，我和丈夫商量，我们想要邀请你住到我们家里去。 Janet 虽然觉得这个邀请还蛮奇怪蛮特别的，但是她接受了这个邀请。搬到这位姐妹家之后，他第一次看到，哇，竟然有人的家可以这样的 peaceful， 彼此不吵架，然后彼此相爱，那个氛围真的太奇妙了，这是他从来没有看过更没有经验过的家庭生活。他非常非常喜欢生活在那里，但是他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女伴，他还是经常跟他的女伴打电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就对他说， Janet， 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你要继续保持跟你女伴的关系，那你就不再适合住在我们家了，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这是这位姊妹对 Janet凭爱心说的诚实话。在 Janet 心里面就考虑挣扎，最后她决定她要继续住在这里，就跟那个女孩子断绝关系。这是一个因为这个查经班接纳她，因为这个美好的基督化的家庭生活吸引她，结果就让 Janet重新回到他幼年时候的教会生活。 后来他去读了神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助同性恋者走出来的事工。Jenna Boyne's ministry， 他真的把余生奉献给主了。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而我们这些经验过福音大能的人，知道医治的途径的人，让我们常常想到自己也是在与基督反对的这种生活方式里面被基督找回来，被恢复的人。这就是我们可以在服侍那些跟我们的想法不同，甚至于是活在我们所反对的生活方式里面的人，我们仍然可以服侍他们。我们仍然可以，不要说服侍，我们仍然可以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当中找到平衡点。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矛盾，仍然能够把福音分享出去。好，我们除了要了解基督的救恩，并且要有怜悯的心之外，在实际的交往当中，我们有几点需要注意的。我提出我想到的，我相信可能我们更多的思考这个议题，我们可能有其他的人也有别的看见跟想法。第一个就是，不要摆出一个我与你是不同的态度，不要先不先就摆出一个哎，你跟我是不一样这种态度。当然我们要没有一种态度，我们必须要先没有这种想法。如果我的里面充满了我跟你就是不一样，我本来就是不一样，那我的态度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态度，对不对？我们里面一定是有什么想法，我们才会有什么态度，有什么表现，有什么作为，有说什么话。那我们明明是不同的，他是同性恋，我是异性恋，怎样能够没有这种想法呢？其实哈，我深刻的觉得，我要凸显我们的不同，我们就变得很不同，是不是？我如果要凸显我跟你的不同，我们两个就变得非常的不同。也许在性倾向上面我们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出个100个相同的地方。好， 我举例子，对于想认识神，我们是相同的，对吧？对于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丈夫，我怎么样能够学习来改进自己，来 improve 我的家庭生活，这是我们是相同的，对吧？对于作为一个儿女，不管是儿子或者是女儿，我能够怎么样成为我父母的安慰，这个是相同的。对于在痛苦里面，我要怎么样祷告可以从神得到帮助，我们可以是相同的。对于每一天我应该怎么样的读圣经，让我读圣经的效果能够达到最强，这是相同的。对于怎么样跟上司跟同事相处可以增加我工作的效率，我们可以是相同的。对于学习怎么样发展自己的恩赐，使我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我们可以是相同的，是吗？对于怎么样面对我所惧怕的事情，我们是相同的。对于怎么样管理我自己的财务，使我能够生活的越来越富裕，我们可以是相同的。对于怎么样维护草地，对于怎么样修理冰箱，到哪里去找修理冰箱的人，对于怎么样能够种出一棵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在生活上我们有太多太多相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去盯着那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无限放大，以至于遮盖了很多我们相同的呢？比如我们有人选川普做总统，有人选拜登做朋友，总统，是 我们不同，对不对？我们想我们投下票选谁是不同的，但我也看到我们有很多，甚至于我们有更多相同的地方，我们都想选一个自己认为靠谱的人来做美国总统，我们都想选一个我们觉得这个人知道做总统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想要选一个总统出来是我们可以大家都以他为荣的，我们想要选一个总统是能够把美国带到更强大的。我们单单选一个总统，我们就有这么多相同的目标，只有一个不同，就是最后你投给谁，我投给谁。哦，你想选川普，我想选拜登，或者刚好倒过来，我想选拜登，你想选川普。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定睛在那个不同，我们真的也是很多人惊艳的。爸爸可以不跟儿子说话，妈妈没办法跟女儿说话，兄弟姐妹不可以谈这件事情，夫妻也不可以谈这些事情。这不是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当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十万八千里的不同。但当我们放下那个不同，我们看我们所相同的，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有没有从选总统这件事情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呢？我们有没有从这个当中学到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和谐的相处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和谐的交朋友做朋友呢？所以回到同性恋，对，我们从圣经所接受的教导使我们不能够同意同性恋的行为还有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我还不知道我面前这个人有多少事情是我能够同意的，是我们相同的之前，我就摆出一个我与你不同的态度，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人跟人之间很微妙，有一些东西我们不需要说出来，但是别人能够完全的领受到我释放出来的所有讯息。所以当我们好知道现在跟我们说话的是一个同性恋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立刻摆出哎，我跟你是不同的这种态度。腓力啊，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就去告诉拿单耶，哎，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在书上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也只是听到腓力讲到这里，马上的反应就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但也自己他差一点点就因为自己的偏见错过了他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与同性恋者有很多的相同点，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救赎，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帮助和触摸，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我们都需要教会的遮盖。我觉得我们相同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要拿掉一想到同性恋就觉得哦，我跟你不同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态度。第二点，在他们面前可以讨论同性恋的话题，但是不要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当一个同性恋知道这里是基督的教会，他还愿意走进来，这样的行动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所以不管他是弟兄姐妹邀请来的，或者是他看到我们的网站自己走进来的，我觉得一个同性恋要能够走进华人教会，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个勇气啊，说明这个人真的有一颗想要寻求认识神的心，单单这一点就值得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尊重尊敬他们。我们要知道，虽然在这个社会上好像同性恋的议题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可是毕竟同性恋者是少数，5%，对不对？在人口里面的5%，这是一个少数。所以当这些同性恋者要跨出他们这个圈子，要进到另外的圈子，这对他们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他们一旦进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热情的去拥抱他们， 我们要热情的表示欢迎他们。我们刚刚搬到杜鲁斯的时候，牧师曾经跟我参加过这个120上面有一间很大的美国教会，因为就在我们家外面嘛， 很方便，所以我们就想要在附近找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去拜访了一些美国教会。那一天的聚会大概在那个教会里面大概至少有300个人参加。好，他们也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握手来寒暄。你不能想象，我们两个就像空气一样，这边的人跟这边的人拥抱握手，那边的人跟那边的人拥抱握手，独独就把我们两个摆在那边当空气一样。那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不 care， 我们可以去打断人家跟人家握手，但是我就觉得这很不礼貌嘛，对不对？那一次的经验真的非常的不好，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再也没有踏进那一家教会。所以我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将心比心了，每一次有人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如果我能够看到他的话，能够跟他讲话的话，我就是尽我所能的表示我对他的欢迎。你知道我们人呢，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问题，我就假装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或者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这个就会让我们彼此之间产生一种疏离跟冷漠的感觉。就好像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知道有人的父母过世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真的也许我没有这个经验，也许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讲，那我们就假装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可是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拍拍他的肩膀吧，我们就可以 send 一个 message， 如果有什么需要请你告诉我，让我知道。就是至少我们让对方，我们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我知道发生这件事情，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更好，但是我在这里。好，就是让人知道我们是有关系的，你是被接纳的，这件事情发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支持你，我们会帮助你，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在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帮助的，可以做的事情真的不多，但是就是要让对方知道，你不是空气，你所经验的事情，也许我完全不知道，不知道从何帮起，但是我愿意支持你。记得我在上这个断背山遇见真彩虹的课，老师特别提到他自己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同性倾向者希望在教会里面是加入一个普通的小组，他们 不希望为他们开一个特别的小组，因为他们想要被同性的弟兄姐妹接纳， 他们不想要被分别出来，而且他们也不想要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被贴上标签，这个小组是同性倾向的人，他们不想要，他们就是想要因为很多同性恋者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确实是经过一些困难，在关系上的困难，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跟同性的朋友建立一个健康的彼此接纳的关系，他们不希望被特别的对待。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过我们一句话，他说有一些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提出来，同性恋不是性的问题，同性恋是关系的问题。同性恋不是性的问题，同性恋是关系的问题。当然他们提出了很多他们的讲法，还有他们所协谈的辅导的这些例子啊，这些案例。但是因为整个同性恋这个话题这个研究还是非常的怎么讲还是非常的浅的，所以我也不认为这就是绝对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同意，就是每一个人不管他是谁，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渴望能够建立一些健康的，能够建立一些亲密的关系，是不是？这是每一个人的需要，这是每一个人的渴望，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想要结婚的一个原因之一嘛。我们就想要跟一个人有一个更深入的关系，更能够敞开的关系，这是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渴慕。所以我们女人结婚之后，我们还没有这样哦，我们还想要有一些闺蜜，什么话都可以谈。有时候你不需要去找牧师，你不需要去找小组长，你只要找你的闺蜜，把噼里啪啦讲完以后，你就得痊愈了，是不是？有一些男生，他们就是需要找一两位，能够跟他一起工作，能够跟他一起钓鱼，能够跟他一起庆祝他的生日的朋友，那叫死党。这些都是健康的，是不是？一个人有这样子健康的友谊，不但可以祝福他的身体，也可以让他觉得活的就是愉快嘛。所以同性恋者他们想要有一些真正的亲密的敞开的被接纳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都不稀奇。当我们被分在同一个小组，或者当我们认识了一个这个人已经公开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有同性倾向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不必在他的面前特别的回避同性恋的这个议题，因为其实我们是很不认识的嘛，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像讨论其他的事情一样就直接问他，不要因为在他面前不好意思问，然后在他的背后说三道四的指指点点的，这个很不好。因为朋友之间就是要坦诚，对不对？你只有越坦诚，你的友谊才可能越深刻。有一些躲躲闪闪，有一些什么，那友谊就只有到这里了。而且我们中间谁喜欢，别人不会直接来问你，别人会去别的人面前指指点点你，说三道四你。我们不喜欢别人这样坐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也不应该坐在别人身上，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恋者。所以让我们在整个教会哈，我们借着学习怎么样跟同性恋者相处，我们也同时学习怎么样坦诚敞开，使我们的友谊可以越来越深刻，我们彼此都能够享受交朋友，甚至于做死党做闺蜜的快乐。第三方面，当意见不同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有意见不同，有想法不同，这是太 太普遍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当别人表达跟我不同的意见，或者别人表达他不同意我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自己的态度，绝对不可以从讨论事情到彼此攻击。有时候我看到基督徒跟无神论者或者跟异教徒讨论信仰，变得太 personal， 变得非常的尖锐。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当别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时候会这样的激怒我呢？到底我是想要分享真理，还是我只想要赢而已？如果我只是想要分享真理，那么我应该理解别人不同意我的想法应该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毕竟尤其是异教徒，对不对？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怎么会同意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已经被圣经的真理洗过多少遍的，他不能够同意我是很合理的嘛。因为第一，耶稣不是他的主，圣经不是他的权威，所以他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他跟我的做法不一样，他反对我，这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在跟人交换意见的时候，我只是想要赢，我要证明我说的才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态度就可能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以后啊，别人只记得我表达的态度，完全不记得我到底分享了什么想法。所以永远要记得，我们是要赢得灵魂，我们不是要赢得辩论。对于同性恋者，一方面有可能他们接受了同性恋是天生的这种说法，另外一方面有可能他们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平安，他们就用非常扭曲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要赢得的是灵魂。其实包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大家在小组里面讨论经文，讨论时事，表达各自的想法， good good good， 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态度。我们是要有礼貌，要和睦，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一定要允许别人也有他的立场。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也要允许别人可以有他的看法，这是不是很公平？我们任何关系的建立哈，都必须以尊重作为基础。在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彼此沟通，交换想法，意见不同的时候，我至少应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真的了解对方在说什么意思吗？我真的听见了他到底在说什么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表达的对方真的完全明白了吗？ OK， 如果这两个问题我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沟通的误会嘛。该表达的都表达清楚了，该听清楚的也都听清楚了，那么我就要问，别人可以和我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吗？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当我被激怒的时候，我要问，别人可以和我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吗？基督徒不要用，我是为了爱你，我是这种大帽子，拜托，这已经输了，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想想看， 如果我真的为了他的灵魂，我就跪在那里祷告吧。因为真的能够改变他灵魂的是谁？是圣灵。我的态度，我这样的态度只会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越来越不容易好像讲到一起去。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彼此尊重。在特别是在表达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留意。可能我说的东西，你说的东西本身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态度会伤害别人，让那些应该接受真理的人反而产生一个讨厌真理的心。那不是真理的问题，是这个传达的人的问题。好，第四方面，好，我们不要以指导员的态度和同性恋交朋友，我们应该从聆听开始。当一个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能完全不认识这个人的遭遇，我们不知道他曾经经验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人带着什么样的痛苦，我们就急着想要把我自己的这一套东西都搬出来要塞给他，因为这是对他好的。其实这是很没有意义的举动，这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做法。我们传福音常常就失败在这里。每一个同性恋者都有他的故事，就像每一个慕道友、每一位佛教徒、每一位回教徒，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们到底对这个人感不感兴趣？还是我只是对他要不要信耶稣，他要不要放弃同性恋感兴趣呢？我们真的相信福音能够祝福他，还是我只是想要知道他要不要参加我的小组，他要不要来我的教会，他会不会成为我带领的第21个决志者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哈，要成为一个分享爱、有温暖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只有数字的基督徒功利主义者。我想，异教徒、异性恋者。不能够明白同性恋的内心世界，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明白穆斯林的父亲怎么会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亲手把儿子或者女儿杀死这种事情。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遭遇经验之下，每一个人成为我们今天独特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后面都有这一堆的东西，对不对？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后面都有自己的故事。去听听别人的故事，不但可以帮助我除掉很深的偏见，能够真的从心里面接待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他是不是同性恋者。而且呢，我们这样的态度也是打开自己的眼光，打开自己的眼界，让自己更宽广，最后祝福了自己。我上了这个段贝山遇见真彩虹的课之后，我买了很多书，我想要继续的学习，去了解 同性恋这个议题，其中有一本书叫做《爱放对位置》（Setting Love in Order）。这个作者 Mario Bergner 在这本书里面，他用非常敞开的方式分享他自己怎么样挣扎，怎么样走出来。这是一个啊。读了他的故事啊，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没有人故意想要变成某一种人，没有人故意选择要做一辈子的佛教徒，没有人选择在他还可以选择的时候，他选择很多的东西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那边的。那同性恋也是这样。那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当然讲了很多哈，但是我想要读当中的一部分给大家听。就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神已经奇妙的医治了他的艾滋病，很奇妙的医治，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开始做神喜悦的事情。然后那个三天的周末，他孤单的待在他自己的公寓，教会的课程被取消了，他独自面对一个漫长的时间。因为焦虑的缘故，这个 Mario 啊，他每一次当他的情绪焦虑的时候，那个想要有同性恋的这种性关系就会变得很强烈。他说那三天啊，他就是很在这种情况里面，他很清楚他只要离开他的公寓，他一定会去犯罪。所以呢，他星期五早上一醒来就非常的焦虑，排山倒海的同性恋的试探紧紧地抓住他。只不过这一次啊，他觉得比从前更强烈。那天早上他在灵修的时候，他听到神对他说，我爱你 Mario。 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心里面好像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确据，他有一个那个确信说，如果他可以撑到礼拜天，他不出这个门的话，他没有在性欲上跌倒的话，那么他的身体就再也不会被这么强的同性倾向的这种欲望诱惑跟吞噬。因为这个确信，他把他的意志转向神的心意，他决定我不要跌倒。所以他就拿出了一条 OK 棒，我们贴在伤口上的 OK 棒，他贴在他的前门跟那个门框上。好，然后他向神承诺，他看着这个 OK 棒向神承诺，我无论怎么样焦虑，我无论我的这个性试探多强，在星期天早上以前我绝对不会打开这个封条。他的书上说，随着星期五傍晚和夜晚逐渐的降临，那种焦虑诱惑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越来越糟糕。所以他就把公寓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把许多年都没有看过的档案一样一样整理好归档。然后他坐下来写信给他的老朋友，他也打长途电话给他的一些朋友。最重要的是，他在他的公寓里面，在那么多的挣扎当中，他就操练神的同在。星期五整个晚上夜里面，他说是他这一辈子最长的一夜，因为辗转难眠，但是 OK 棒依然是在他的门上。星期六早上，现在他面对的是一尘不染的公寓，而且是井然有序的这个档案，还有一叠已经 写给多年没有来往的朋友的信件，他剩下能够做的只有祷告、读书和操练耶稣的同在。但是在他里面，那个令人苦恼的焦虑，还有强烈的同性恋的诱惑依然在那里，而且非常的猖狂。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在客厅里面，因为他是学戏剧的，他在客厅里面大声的朗诵这个独角戏，叫做布莱特女士的激情。这个布莱特女士啊，就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这个独角戏里面讲到，这个人油尽灯枯，年华老去，找不到人爱，完全活在一个自言自语的这种环境里面，全然的孤单，毫无盼望。他就在他的客厅里面演完了这个独角戏之后，他就跪在地上，心里面充满害怕，他大声呼喊，向神祈求，亲爱的主，求你不要让我变成另外一个布莱特女士。这个时候啊，他回忆起在同志生涯中一个很可怕的回忆，那是四年以前的一个圣诞夜，他和几个朋友到他们最喜欢的这个男同志酒吧去喝酒。当时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因为下了一场雪，所以整个城市就笼罩在那个雪被这个雪覆盖，而且继续的这个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上飘下来。当他们这一群人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正好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午夜的钟声响起，所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说，哎，圣诞快乐。这个圣诞快乐正说出口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酒吧里面有一个男人醉醺醺的，走路都走不稳，后来走走跌跌就趴在这个路上的这个雪里面，然后嘴巴还一边咒骂神，在讲一些很不好的字眼。他们就看着这个人努力的想要爬起来，当这个人摇摇晃晃的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刚刚开口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的这个朋友，就用很嘲讽的口气，很轻视的口气说，嘿，圣诞节一早就当个同性恋老废物，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就跟他的朋友讲这个话。他说当他的朋友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在 Mario 的心里面啊，他从心里面发出一个非常尖锐，也是大家都害怕。他说，30年之后，我就会是圣诞节大清早同性恋的老废物。他说，的确，如果我们继续照以往的样子过生活，总有一天，我们全部人都会变成像布莱克女士那样，躲在男同志酒吧的阴暗之处，生命中没有神的日子会多么的可怕。这就是当他跪在地上求神帮助他的时候，他里面的回忆回到 四年前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说他在叙述他现在趴在地上的心情。他说，虽然我因为同性恋我在这边挣扎，这么强烈的挣扎，但是我不是孤军奋斗，我并不是那个剧本里面所描写的住在那种枯燥乏味的自言自语中的人。因为神的恩典，我现在进入跟神活生生的对话。他说，我在心里面告诉自己，我宁愿在十字架前面受苦，我也不要活在绝望孤独里死去。这个时候，约伯记13:15的话在他的耳边响起，看哪，他虽杀我，我仍要仰望他，看哪，他要杀我，我仍要仰望他。圣经的话在他里面， 他说即使我眼前这个试探好像永远不会停止，但是我还是要站在十字架前受苦，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我宁可受这种苦直到神的国降临。他说在那个地上，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祷告，他说他的痛苦，他的焦虑，柔和着孤单寂寞，这些东西成了他的祷告。就在那个地上，就在那样无法承受的痛苦里面，他决心顺服主，而这是神一直在等待他能够做的。他说虽然我自己的意志很薄弱，我需要很多的医治，但是我仍然按着神的旨意操练了我的意志。神的同在在我里面加添我力量，使我做到以前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有了主基督，我面对了孤独的恐惧、焦虑、性试探、气绝、被气绝，这些情绪都是我从前从来不敢面对的。这是我医治过程中的转捩点，因为我愿意向着老我死，与基督一同受苦。当星期天早晨来临的时候，我撕开门上的 OK 棒，一个真正的自我，一个与复活的基督联合的自我，更稳固的在我的灵里面扎根。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更深刻的体验到基督活在我里面，这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面对这种使人五脏六肺都绞痛的三天的周末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能够聆听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跟我们是我们所反对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内心真正是在想什么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容易跟任何一个人做朋友。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生命里面学到一些真理，是宝贵的真理。 Mario 的挣扎，这一段挣扎，我觉得可以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挣扎里面怎么样继续坚持下去。是，我们确实有答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答案，福音就是我们的答案。但是当我们还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怎么给出答案呢？我们总要知道，不管是同性恋者也好，佛教徒也好，儒家的跟随者也好，我们总要知道他到底在哪里。我们知道了这个人在哪里，我们才可以把我们有的包罗万有的答案用一个最合适的角度跟对方分享。我们可以在跟同性恋交往的时候站稳自己的立场，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带着温暖的态度，诚恳的态度，把我们所有的跟对方分享。其实当我这个礼拜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写下这些点，就是不要摆出一个我与你是不同的态度，那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相同点，对不对？好，在他们面前可以谈论同性恋的话题，不要在他们的背后指指点点，因为这个很伤人嘛。当意见不同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我到底是想要赢得灵魂分享真理，还是我就是想要赢得辩论呢？第四，我不要以指导员的态度和同性恋者交往，我们应该从聆听开始。当我在想这些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不只是对同性恋者，对非基督徒，对任何一个跟我们不一样，还没有站在我们一起的，可以从我们同一个角度，能够把圣经作为我们个人最高权威的人，每一个这样的人，这些都可以适用，这些都可以适用。如果我们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站在别人的思维，然后想，我相信我们会产生很多同理心。所以当我们要打开教会的大门，我们要欢迎同性恋者进到我们这里面。我们已经说过 5% 加上他们的家人，加上爱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我们要怎么样得着这个华人基督教会的未得之地，是我们这些人需要思考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怎么样能够跟他们一样，从他们的眼光看出来，也许我们整个教会会在这件事情上真的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还是有一点回应吧。
为神而敬，我们成为一家人，迎着耶稣，迎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迎着耶稣的天际，迎着耶稣如公义，迎着耶稣同享如火的生命，
真的很渴望把自己预备好，让我们能够迎接，或者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华人基督教教会还没有得着的未得之地。主，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体，我们真的很想要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好处。主，面对社会上很多扭曲的说法，把这些人带领离开真理，让他们活在一个痛苦的情况里面。主啊，我们真的很想要预备好自己，我们真的很想要预备好教会，能够在可能的情况里面跟更多的人分享。主啊，你看见，你了解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你也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主，我们可能自己看得并不清楚。主啊，圣灵教我们，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让更多需要被福音恢复，在破碎里面，在没有盼望当中，让福音可以医治的人能够进到教会，进到你的国度。主啊，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甚至于想到这样的人可能就住在我们的家里，他们不一定是在同性倾向这一方面需要帮助，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福音，他们还没有得着与你同在的喜乐跟满足。主啊，赦免我，如果过去我的用意是好的，但是我的态度是错的，我求你赦免我。任何一个人跟我接触的时候，如果觉得我是像一个指导员一样，想要告诉人家怎么做怎么做，主啊，赦免我。主啊，如果我就是那种当面不敢说，背后指指点点的，我求你赦免我。主啊，如果有意无意我就摆出一副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求你赦免我。耶稣，帮助我，虽然我有答案， 但是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得着怜悯的人而已。如果我有任何不谦卑的态度，自以为自己拥有的是别人需要的，以至于让别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压迫，主啊，赦免我，帮助我学习。你在地上的时候，连税吏跟朋友都喜欢跟你在一起，你的圣洁一点都不造成别人的压迫感。求主帮助，帮助我，也帮助我的教会。神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当我们真的想要满心想要分享医治的时候，我这个人先被你医治，我的想法，我的态度，我的言语，我先被你医治，好让在福音的分享上面，我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最美的榜样。主啊，我们也向你呼求，如果在过去，不管是在选举总统，或者是打不打疫苗这些事情上，我们只是想要赢得辩论，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分享真理。求你赦免，求你洗净我们。主，让我们从现在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中来学习怎么样与人交往，以至于我们可以被装备好，当那些想要寻找救恩的同性恋者进入教会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是一群预备好的人，别人不但不会在我们当中受伤，别人会得到福音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永远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极乐意帮助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真的反省自己，有没有哪一些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到我自己的盲点，以至于我伤害了家里的人，周围的人。主啊，给我们好机会，让我们能够证明我是真的想要悔改，也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再来唱一下这首诗歌，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愿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愿神祝福每一家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
阿们。
哎，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这个，你们站在后面会不会觉得那个回音很大？
嗯，比较大。
现在你们可不可以过来前面听？就是不晓得到底是出有一道，你什么都不要变，然后我们就来试试看。来，你要不要弹一下？你先不要动，就是像刚才那样。然后你们可不可以站在我的这个地方？我们成为一家人，然后你们也要唱。
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
现在我可以听到，可是刚才我完全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
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
我在这边听你的时候，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外面，到底我这样听？
真的吗？
处理的时候，这个关卡，这两个关卡，
对，这关卡。
但是我唱的时候，这边
有开的，那你是应该能听得到的。
没有啊，你们觉得不？现在我听了，刚才我完全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
的时候是不是？
不是整个，所以我唱的好辛苦。后来我就想说
你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听到你的 Ivy 的，我完全没有听到。
我在外面，他们都听到。
我们
对，所以一定是这个不是
地方能不能？
因着耶稣同洁净，
就像那天的我讲话，我站在这边，我就是一直听到回音。
光明
哇，那个实在是很扒的我。
其实这个是没有问题。
对对对，我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关掉的。
所以你说一个好的。
对对，但是后来你们又开始哒哒哒，又开始增加了。
因为你唱歌的时候。
不是不是唱歌，后来我在讲话。哎，那真的很奇怪。
师母，你现在讲讲看，这上面有塞吗？
这上面是一定要
开。
对。
因为我坐在那儿听不到你的回音。
OK， 不要摆出一个我与你不同的态度。
可以啊，
在他们面前可以谈论同性恋的话题。
啊
有啊，
可以 啊，
有回音啊。
这
为什么哈？可是你们有一阵子关掉了，是真的没有。
现在我把别人关小了点。
你再去试。
所以不是那个问题。哦，那说那可是唱歌的时候有开吗？刚刚
唱歌没有开。
哎，为什么我完全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呢？
刚才
我
刚刚
那个，我后来把你的键给往上，因为唱歌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被掩盖了。上面是。
不会不会。哎，我们要讲话吗？讲话吗？好，不要摆出一个我与你不同的态度。在他面前可以谈论同性恋的话题，但是不要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不要说三道四。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对，走啊，我们还要唱歌啊！啊，因为他们要听到我们听到什么。那我现在应该是从哪里听到我的声音？你现在有听到吗？现在有听到，现在有，现在有。 唱歌，
那个现在师傅你就说话，其他音乐不要开。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当我们不是用一个指导者、教导者的态度去面对同性恋的朋友，我们能够聆听他们的故事，我想我们都，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学到很多宝贵的真理。有像你说有没有像 Mariel 挣扎就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现在没有，神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挣扎当中仍然想要跟随他的努力。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不能只有我唱，我没关系，唱歌的时候回音都没关系，对，大家要一起唱，因为我要听到大家的声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哎，他走了。你的那个卡有没有给他？
对，
啊，没有没有，那个私情，哦哦哦，
这是 IP 的。
OK， 我唱唱看。
十五十五，
来，我这个我先帮你拿。来 IP， 但是声音啊，你来，
没关系，有我们试就可以了，不用。
对，我是在想啊，
我刚才完全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IP。
那我听
到你的声音。Test， 蛮响的，
每一个人的位置
很响很响。这是他的声音，你看多响啊！
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到。
No， 这是 Ivy 的声音啊，
我只有听到你的声音，
很响啊。
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唱，才会知道谁的声音。
我在下面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很大，你的声音没有很大，他们两个的声音很大。
所以后来帮他电调出来了呀。
嗯。
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电很小声，所以他
没有。一直到后来，我都没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都一直都没有。
他师母唱歌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从 monitor 听见。monitor 开了以后一定要舒服。
不过其实坦白说，唱歌比较没关系。
对，
因为他不会，我只要一听到我讲到的时候，只要一听到，
明白那个回音 bother 啊，嗯嗯，我了解。
所以我今天很严重，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四点都讲完了，还是我当中有翻过去，我说怎么会这么快就结束？我觉得我不在那个里，好恐怖哦！
哎，
而且很不好意思，我也把你们搞得大。
我是觉得你好像被什么东西
扒着，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yeah。
被什么东西
扒着。对，我就是那个声音啊。然后
你还不知道什么是
扒着。你们后面讲话，都。
所以后来看看，我们到外面去听去讲。
对。所以，可是我不想。